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，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以西结书第37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6章一到38节。以西结书第36章呢，其实从以西结书第34章开始就已经提到了关于以色列复兴的应许。以西结书第34章提到恶牧人和好牧人。在复兴以前，神先要来审判那恶牧人。以西结书35章也以那反对神的代表希尔山，也就是以东，以希尔山以以东会被审判来作为一个复兴的前兆，所有反对神的势力被消灭。而上一回在以西结书第35章第2节提到的神向希尔山发预言，对比我们今天所要读的以西结书第36章的以色列山第1节。如果35章的希尔山所代表的是以东，那么以色列山对比以东就代表的是所有神的百姓，所有属神的百姓。在以西结书第36章里面提到了复兴，神要复兴，神要复兴他的百姓。而神为什么要复兴呢？复兴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原来复兴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名。也许你有对于复兴很多的想法，神的复兴是为了伸张公义，神的复兴是为了救赎，但你可否想过，神的复兴是为了他的名？在以西结书第36章第22节到23节，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36章第22节到23节。22节说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，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。我在他们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吗？原来上帝要施行复兴，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神的圣名。多少时候我们在乎神的圣名呢？或说，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乎神的名声呢？如果复兴与神的名声有关系，那么我们需要来思想，我们基督徒的所言所行是否让神的名声，或说是否让神感到光彩，还是让神颜面无光呢？我们需要被提醒，复兴与神的名声有关。我们说教会要复兴，我们说个人要复兴，其实很实际的应用的层次就是，我们不要让神的名受羞辱，我们要让基督徒的所言所行所事 being doing 都让神感到光彩，让世人对基督徒竖起大拇指。在古代战国时期有一个百步穿杨的故事。在战国时代 秦国的将军白起。白是白色的白，起是起床的起。白起，白起他很善于打仗，他很会打仗。只要是白起所指挥的战争，都没有失败的。因此，人们称秦国的白起将军为常胜将军。有一年呢，秦国的国王就派常胜将军白起领兵去攻打魏国。在当时来说，魏国是一个枢纽的地位，如果魏国被秦国攻下来，将会引起很多的骨牌效应的连锁现象，很多国家会纷纷沦陷。因此，这些国家就派了一个叫做苏厉的谋士，苏是苏东坡的苏，厉是厉害的厉，请苏厉去游说白起，去游说常胜将军不要攻打魏国。这苏厉就设法去拜见了白起将军，向白起说了一个故事。故事说的，有一位有名的射箭手，名叫做养由基。养呢是奉养的养，由呢是由来的由，基是基督的基。养由基，养由基从小就练就一身的好箭法，能够在百步之外准确的射中杨树的叶子。当时还有一位名叫潘虎的一位勇士，潘是左边三点水，右边一个帆，虎呢是老虎的虎。这名勇士潘虎他也很会射箭。有一天，潘虎和养由基他们在场上比射箭，很多人都来围观，而比赛的这个靶呢设在50步之外。在50步之外竖起了一块木板，木板上画出一个红心。首先由潘虎来拉弓，潘虎拉弓之后一连三箭都正中靶心，博得了围观的人的一片喝彩。养由基环视了一下四周说，哎呀，射50步外的红心太容易了，我们应该来比赛，来射100步之外的杨树叶。说着他就指着100步之外的一棵杨树，叫人在树上选了一片叶子，把叶子涂成红色的来作为靶子。这养由基就瞄准了杨树的叶子的靶心，一射果然射中了，100步穿杨。潘虎看到了养由基的技术，自己心里便想，他没有这种高明的本领，但是他又不相信养由基每一个箭箭箭都能够穿过杨树的树叶。于是潘虎就走到那棵杨树底下，选了三片杨树叶，然后在每一片叶子上面依序用不同颜色来编号，请养由基按着编号的次序1、2、3这个次序来射。养由基于是乎走到树下，看清楚了杨树叶上的编号，然后推到100步之外，拉开弓，连发3箭。果然这3箭呢，就分别依序射中了那编号的杨树树叶。如此一来，围观的人更是大声的喝彩，潘虎也心服口服。但是在一片喝彩声中，不料有一位站在养由基身旁的人却冷冷地对养由基说，唉，你有100步穿杨的本领，才配受我的指教。养由基看了一看这个人一眼，这人怎么说话这么狂呢？他不禁生气地转过头去说，难不成你要教我怎么射箭吗？那个说话的人很平静地说，我不是要教你怎么样射箭，而是要提醒你 怎么样保持射箭的名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旦你力气用尽了，或是稍微出一点差错，只要有一片叶子射不中，那么你百发百中的名声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一位真正善于射箭的人，他也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名声啊。说完这个故事，苏丽就对白起这位常胜将军说，你号称是常胜将军呢，可是魏国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打败的国家，如果你不能够马上取胜，那么你就会破坏了你自己那常胜将军的名声啊。因此呢，若要你要保有此名声，不要轻易出战。讲完后，白起听进去了，他就借口生病而停止了向魏国的进攻，百步穿杨，保持名声。我要说的是，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没有留意到自己的名声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也当圣洁。我们是基督徒，是基督的门徒，是基督的学生。基督行事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但很多时候，基督徒却在社会上没有好见证。在以西结书第36章第3节说，所以要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敌人使你荒凉，四围吞吃，好叫你归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，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，百姓也说你有臭名。特别下半句，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，百姓也说你有臭名，也可以翻译成你也成为人们谣传的话题，以及百姓毁谤嘲讽的对象。我们到底在这个社会，在外邦人中，我们的名声如何呢？我们是有美名，有见证，还是有臭名让人跌倒呢？若是复兴与神的名声有关，若是复兴与基督徒的名声有关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真需要悔改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在乎神的名声，我们要看重基督徒的身份，我们的所言所行，我们的 being doing， 我们应该要让神感到光彩才是。在看以西结书第36章的同时，我们需要思想复兴与神的名声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6章的第1节。第1节我们刚才提过，以色列山就是对比35章第2节的希尔山。神的百姓，人子啊，你要对神的百姓，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，以色列山啊，就是神的百姓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仇敌说，啊哈，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。第2节经文是神的仇敌所说的话，而这永久的山冈这几个字更是意有所指的，在指的上帝所应许的那块地，以色列地。也就是说，神的敌人或是以色列的敌人，他们不仅向以色列的地土，向以色列的边界来挑战，他们其实是在对着神的应许来挑战。这块地是神应许给神的百姓的，但他们却说，啊哈，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。第1点我要分享的是，神的应许不容亵渎，否则你就是神的仇敌。神的应许是什么呢？有一首诗歌说，神未曾应许，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， 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。神未曾应许常情无语，常乐无痛苦，常安无余。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。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，许多的事物。神未曾应许前途顺利，平坦的大路任意曲直。神未曾应许没有大山阻，青云直上，没有深水阁，一路通畅。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，行路有亮光，做工得席，试炼得恩助，危难有赖，无限的体谅，不朽的爱。弟兄姐妹，有时我们以为对于神的应许会敌对神的应许的，会亵渎神的应许的，只有非基督徒。但其实不是，很多时候反倒是基督徒对于神的应许亵渎。明明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我们却说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不能让我生命有遇见低潮，你不能让我有生病，你不能让我有失败，你不能让我生意门可罗雀。弟兄姐妹，神有应许这些吗？没有的。我们常常搞不清楚神到底应许什么，这就是对神的应许亵渎，或是只看应许而忽视了自己在应许当中的责任还有条件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就有一个最清楚的例子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六节的下半句说，上帝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又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特别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做了一个上文的小小的结论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上帝，得以成圣。如果你只说，主啊，你应许你要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你应许你要在我们中间往来，主啊，你应许说你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你的子民，主啊，你应许说你要做我们的父，我们要做你的儿女，但是我们却在生命当中污秽败坏，不敬畏神，那就是亵渎了神的应许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保罗说，你不要有散光哦，你不要有属灵的近视眼呢，你没看清楚吗？神要做你的父，神要做你的主，神要做你的王，神要在你们中间，神要在你们中间来往，但是你们务要从你们中间除去一切不洁的，除去一切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并且迈向成圣之路。回到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，什么是神的仇敌？神的仇敌是亵渎上帝应许的人。神应许了什么？神未曾应许了什么？我们真需要搞清楚啊。从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神透过外邦的手来管教以色列百姓，但是却又对于外邦生发了所谓的愤恨。第五节，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，这对你们是谁呢？对着外邦，我真发愤恨如火，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野东的众人，他们快乐满怀，心存恨恶，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，又看为背弃的掠物。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，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发愤恨和愤怒。 你看到了吗？第五节还有第六节都提到了神发了愤恨，为什么呢？透过外邦的手来管教神的百姓，不是上帝所允许的吗？不是上帝所用来管教神的百姓的方式吗？那么神为什么要对外邦人生发愤恨呢？我想我们需要回到上帝公义的属性底下，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。所谓的发愤恨是一种情感的表达，上帝爱子心切，他要透过外邦人的手，上帝把他的孩子们交到外邦人的手中，希望透过此让他的孩子们可以回转过来。神的爱是伟大的，在爱里面他不得不管教，可是在管教的时候看到孩子受到了很多的苦楚，他的心情很复杂，他不愿意他的孩子们再被人讥笑，再被人羞辱，那是一种激愤的一种心情。因此你从神公义的属性的角度来理解，你就比较可以理解神虽透过外邦的手来管教神的儿女，但外邦的罪就神公义的角度他不会放过，就他慈爱的角度来看他公义的作为，神的管教是必须的。但又对于受管教时神的儿女的受苦，他会不忍，他那个心情透过愤恨来表达。神也不愿他的儿女受罚，他不是有虐待狂，神心存怜悯，神不愿任何人落在他公义的审判底下。就好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所说的，主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八到十五节我们看到以色列将复兴，而那个神的百姓受管教之后回转，所领受上帝所赋施再次施予的恩典呢，会比先前更多。特别第十一节最后一句说，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如果你认识神的话，你必须了解我们所敬拜的神是那位乐意赐福给人的神，他不是小气巴拉的，不是，他也不是一个吝啬的神，他希望你得越多的福气越好。我记得常在电视媒体看到一种比赛，就是人可以进到大卖场里面去，发一个袋子给你，或是你用空手的，你能够拿多少搬多少，只要你拿得动，只要你容器够大，通通都是你的。同样的，只要你我愿意回转，我们归向神，神是极乐意赐福给人的神。你不要误会神，以为神对付你要管教你，好像司法警察，好像公安一样，不是的。神的管教背后是有着丰富的爱，在你我回转之后，他要赐福比你先前更多。我们需要了解神的心。我很喜欢路加福音十五章那浪子回头的比喻，特别路加福音十五章从二十一节开始，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怎么样呢？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下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了。神对于罪人的回转，他的快乐超乎你我想象，他乐意赐福给你比先前更多。十六节 到21节是一段历史的回顾，以色列百姓如何犯罪得罪神。特别21节说，我却顾惜我的圣名。神的百姓不顾惜他的名声，这一点德人先前已经提过了，复兴与名声有着极大的关联。再来22节到32节，也是在约翰福音第3章当中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。在那里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是讲论重生，而 D.A. Carson 这位学者就解释重生。约翰福音第3章3节跟5节讲到了重生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5节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原来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。卡森说呢，在尼哥底母的观念里面，旧约当中有没有把水和圣灵放在一起的呢？那就是重生的意思。后来他发现在以西结书第36章这儿，就是把水和圣灵放在一起的一个旧约的一段经文。从25节、26节、27节、28节都是如此。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呢？25节说，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所以水代表的是洁净，代表的是25节下文所说的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所以就水来说，重生和除罪和圣洁有关系。26节说的是心心和心灵，要除掉实心，赐我们肉心，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呢，使我们顺从神的律例。因此从圣灵来说，什么是重生呢？就是靠着圣灵来遵行神的话语。故此加尔文说，重生是一辈子的事情，而不是一次性的事件。我们需要天天靠着圣灵遵行神的话语，过着圣洁的生活。愿神赐福你。